各位佛友们，皈依斋戒，我们会进行一些佛教的一些仪式，点灯啊，浴佛。在我们还没有开始这些仪式以前，我们要尝试了解，我们来点灯要用怎么样的心态去点，带着怎么样的了解，我们要礼敬，我们要庆祝的是什么？我们要庆祝的是佛陀的诞生呢，成道还有涅槃呢，就是这个日子。那么为什么全世界的人这么多佛教徒，这么多人都在这个日子里面都在庆祝佛陀的出生成道和涅槃，诞生成道入波涅槃，这又是什么意思？那到底这佛陀又是什么？我们想起佛陀的时候，我们心里感觉是什么？对你来说，佛陀代表什么？你觉得你想起佛陀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对你来讲，佛陀代表什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庆祝佛陀的诞生、成道、涅槃？为什么我们要庆祝？庆祝有什么好处？我们有没有自己用这样多心思庆祝自己的生日？当然有些人说有，我花更多钱在我的生日。为什么不是别人的生日，不只是为这个人的生日，还是那个人的生日？为什么是佛陀的生日？我们想起佛陀，我们感觉如何？那就要看你对佛陀的了解。所以为了要让大家点灯或者是浴佛的时候，真正有一种内心的感触，真正的了解自己在做什么，让我跟大家讲解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佛陀对我来说。我就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好不好？对我来说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名词，是什么样的一个代表？这个我们对佛陀的了解，佛陀在经里面有这么说：见法者见我，见法者见如来。如果我们更了解法的时候，我们对佛陀的了解是随着我们对法的了解而改变的，也随着我们对佛陀所教的这个法的这个体会而改变，也随着我们得到的好处而改变。那么讲回来，就是这个佛陀的法带给我们好处，佛陀的法带给我们好处。那佛陀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庆祝他？除了他伟大，他伟大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说佛陀很有智慧，很有慈悲，他的智慧跟慈悲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都要问。当我们问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做这个，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是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们就明白。先讲佛陀的诞生。佛陀诞生的时候，我们还不叫他做佛，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菩萨。他诞生的时候呢，他的母亲怀他，经典里面是算十月啦，十月怀胎，中国人也是讲十月怀胎，这个是东方的算法，跟西方的算法不同，他们大概是一怀的时候就开始算了，所以我们也不晓得他是怎么算。总之什么经历是个十月怀胎，跟我们中国人的讲法一样，华人传统的讲法一样。那么过后生下来，他生他的来源很出生，他的母亲他父亲祈求，祈求得到孩子，得到孩子。后来那个天上的那个菩萨，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还他们每一尊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当他功德圆满，已经具备这个成佛的波罗蜜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在一个天界上等待，那个天界就是兜率天，不知道。他们都会，就像现在弥勒菩萨也在兜率天等待，等到时间到了他就下来成佛。好，那么这个菩萨呢，从兜率天降来下来佛身诞生。他诞生的时候呢，有着很多属圣的吉祥，天女降花啦等等。为什么会这么属圣？他还没有成佛就这么属圣？他只是诞生就受到全宇宙的众生、天神、人类全都在庆祝，庆祝他的诞生。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人了，已经很超凡的一个众生。 就在四个阿僧祇劫有十万个发阙的时间以前，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时间。我们讲一个阙，佛陀讲一个阙是多久呢？一个阙佛陀讲就像须弥山，须弥山大概有几高我们不知道，很难讲。那么你想象就像喜马拉雅山这样，如果有一个色山像喜马拉雅山这样高，然后一百年一个天神下来用那个布这样子摸，轻轻摸一下，摸到那整座山摸平了，那么可能一个阙都还没有过。一个阙是很久的时间，我们那么长的时间更不可算，那是天文数字，天文数字很经过很多成住坏那个成住坏空的那个谁，那种那个数目我也不会算，太长远的事情。那么他就在那个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前，第二十四尊佛以前呢，那个叫燃灯佛。那个燃灯佛的时候呢，他是一个修行人，叫赫米苏梅达，他名叫苏梅达。那个时候呢，他已经具备了了生拓死成阿罗汉的那个条件。可是当他遇到燃灯佛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他已经有五神通，但是他已经是一个大神通的修行人，已经在空中上都可以飞。可是他在定中很久，然后到他出定过后，他就在空中飞的时候呢，看到那个，首先看到他们的路，他们在坐路，他就问人家啊，这个坐路做什么呢？他们说啊，佛要来，所以我们坐路等待佛来。他就说啊，给我一条路，给我一个路，我也要坐。然后他就坐，坐到最后的时候，佛要来的时候，还有一段路还坐不好，他就整个人扑下去，所谓的我把这个生命奉献给佛陀，然后愿佛陀在我背上走过。那你想了，佛跟在上上万的那些阿罗汉，如果在他背上踏过的话，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当然佛不会这么做的。然后他就发愿，他发愿，他知道他如果要真悟，他可以真悟，可是他发愿，让我能够像佛陀一样呢，成佛，然后度化世间的众生。所以他延迟了他了生拓死的时间，结果就从那时开始修了四个阿僧祇劫，有十万个大劫，那个是天文数字，不可想象，也不知道多少个零，我也想不清的那个年代。然后一个时代又一到一个时代去修行，一直到累积波罗蜜。累积什么波罗蜜呢？他累积十种波罗蜜，布施、然而、希腊、守戒、那卡玛、处理就是出家放下了，很难。那卡玛、班亚、智慧、维利亚、精进、堪地、忍耐、忍辱、萨迦、真实、阿迪塔纳、决意、慈、麦达是慈、布贝嘎和舍，这十种波罗蜜。而这十种波罗蜜是很多难修，有些时候为了他修行他的波罗蜜，为了度人教人，他甚至有时连生命都舍，甚至身体眼睛什么都舍，什么都放得下。为了什么呢？只为了具备成佛的条件，让他有一天成佛，能够有佛的力量去度化世间的苦难的众生、无明的众生。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他的那个慈悲心，对众生的慈悲心是那么的大，他自己可以了生拓死，可是为了众生，他能够就继续的拖延自己的这个了生拓死的时间，受那么多的那种苦难，然后经过那么多的磨练，最终才具备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条件，然后就在兜率天等待。所以当他要准备下来的时候呢，他已经种种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所以那些亲神们也都知道他下来时间到了他就会成佛，所以他们等着看到一个菩萨的投身，这是菩萨的最后一世了，在世间的最后一世，他成佛了过后呢，就不再轮回。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天神都欢喜，你想，因为他们也要解脱，可是他们没有自己开悟的能力，他们需要菩萨成佛，把这个真理、四圣谛、八正道这些法领悟过后，再教导他们，让他们解脱。那么你想，你现在是看着的是一个解脱、将要解脱、将要成佛的人，把他来投身，所以他投身过后会救度了我们自己。你这样想的时候呢，哇，那个时候那些天神呢，都非常的欢喜的，非常的欢喜。所以当他投身的时候， 刚刚投生的时候呢，那么天上的天神们呢，他一诞生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给他洗澡，洗澡，所以就是浴佛，其实不是浴佛，是浴菩萨。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 baby 还没有成佛，可是他据说啊，他经里面是记载，他诞生下来他就会走了，他就会走。可是那个时候呢，那些天神们跟他借着，然后天使们呢降那个一个像泉水凉的水，一边降温的水，所以降下来那个水掺在一起，刚刚好温暖很好啊，跟他洗澡。所以呢，这个浴佛的这个所谓的浴佛这个仪式，其实是浴菩萨，不是浴佛，佛不需要我们来浴，那是浴菩萨，所以是这样子的意思。就当你了解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浴佛当大成了这样成了一个这样重要的事呢？大家那些天神都这样注重去把这个给这个菩萨 baby 洗澡呢？因为这个 baby 将来会利益世间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人群。而且呢，他为了这一生做了所做的准备，为了这一生成佛所做的准备是那么的长远，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而且就在菩萨道的过程中已经引导了多少人改邪归正，改变他们的生命，提升周围的人的生命，带着大家去出家，带着大家去修行，去累积种种的功德。所以那些在他菩萨道的时候跟他一起结了很多善缘的那些众生呢，正等待，等了那么久，就是等他这一生要成佛。因为成佛就能够了脱，成佛他就找到了四圣谛苦寂灭道的法，找到了苦寂灭道的法，他就能够度化，就让别人来领悟这个苦寂灭道的法。领悟了苦寂灭道的法有什么好处呢？是能够了生脱死，脱离这个轮回。因为只要人活在这个轮回里，就有这个生老病死。今天你好，没有苦，感觉上没有什么苦，可是不知道，你看生命的遭遇真的很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他没有一种绝对性的安稳。基于这个原因呢，所以菩萨还有诸佛菩萨们都知道这个不圆满，轮回的不圆满，所以要找出一条路，让众生都能够跳出这个轮回，找到永恒安稳的快乐。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菩萨的诞生是多么殊胜，多么充满意义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他的最后一生。所以呢，所以当他诞生的时候呢，人天界全都欢喜的，这个 baby 诞生，全部人都欢喜，全部众天神都欢喜，撒花啦，他们那些天神都在唱歌啦，来歌颂这个菩萨的诞生。所以呢，就开始有了这个浴菩萨的这个礼这个过程。那么现在呢，现在人们因为想，哎呀，现在我们要浴菩萨没有机会了，就代表性做一个菩萨像，然后我们给菩萨洗个澡，这样子带着那种。所以你要想，如果你在浴佛做这个浴佛仪式，其实是浴菩萨的仪式的时候呢，记得你在浴菩萨的时候，你的心要像那个天神一样，是很高兴想到这个佛的诞生，菩萨的诞生是多么的殊胜，他的生命是非常殊胜的，非常神奇的，是这样。那么点灯呢，古时候啊没有这样子的电灯齁、哦。所以佛陀如果在晚上要讲法的时候怎么办？大家都从外面来，要讲法的时候暗暗的，当然佛陀身上有光了、佛的身上很光，光明，这个光明佛陀也可以用神通法他的光了、可是很多时候佛陀是没有需要用神通，佛陀就不用神通，所以他的光明就是围绕他的身边，当然也会照到别人呢。这样，那么呢，信众呢，如讲法的场面呢，他们就会点灯、油灯，古时候点那油灯啊、蜡烛啊都有的，他就点点点点点点亮，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佛陀讲法的时候，大家在点灯，现在点灯比较像仪式。还有这个意义是什么呢？点灯是佛陀是第一盏灯，世间的第一盏灯。把这个世间的无明的黑暗驱走，第一盏灯。所以接下来他这盏灯传给谁呢？还是传给他的学生，开始是五比丘，后来传给60个亚萨为主的弟子们，过后来1000个拜火教的弟子，那些拜火教的人全部走过来信仰佛陀，后来还有那个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大迦叶尊者们 就这样子传传传传传下去，所以一盏灯传万盏灯，这样子传到今天，传到今天，这个开悟的路还留到今天，解脱的路还留到今天，体悟四圣第八正道的那个方法还清清楚楚的保留到今天。所以当你一想到，你就感到很殊胜，这点灯不只是在黑暗中带来光明，给大家一个希望，因为看得到，而且这样子是它是一代一代的传下来，这个佛法的灯一直在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可能通过僧团这样子传下来，所以它的意义就很好。而且呢，这个灯也代表什么呢？灯代表智慧，代表佛陀的法。为什么我们把法比喻成好像灯呢？你看，如果是在黑暗中，我们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如果是一片漆黑的话，我们现在走下楼梯走去哪里都非常的危险，完全没有光明的话，就像你闭上眼睛在走路，一片黑暗。可是有了光明，整个一切的经验就不同，因为有了光明，我们走路就看得到，做什么都可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光明带来的那个力量是多么的重要。没有光明，我们就像瞎眼的人，就像我们有眼睛，我们也像一个瞎眼的人，所以看不到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有了灯，我们就看得到，我们就少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佛法就是灯光光明，佛法就是光明。因为不懂佛法，不知道佛法，世间的众生在造恶，他们以为他们在行善，可是他们在造恶，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那个才可怕。我们讲无明，造恶不只是很恶很坏的心才造恶，因为我们无知，我们也可以造恶的，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可以造恶。比如说一个例子，有些人不觉得是恶的例子，可是他是恶。比如说这个美国总统，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知道的，他是好心，可是他不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是要支持什么允许堕胎的，他允许的，可是他不明白，他不懂那个是一个，那也是一个生命，他不懂这个道理。其实他的原理一样的，如果说这个胎里的婴儿是可以杀的话，那么诞生出来的孩子也可以杀了，你说这个连累我了，我把他杀掉可以吗？不可以。可是他们把那怀着胎里的那个孩子不把他看成是一个孩子，他觉得这个不是，他不知道那个婴儿在胎里面，他被堕下来的时候他是很痛苦的。所以他们因为没有法，他不是佛教徒，因为他不了解，所以当他即使是他一个很好心的总统，可是他不了解一个东西叫做自然界的规则，什么叫做生命，他对这个生命的概念也没有拿得很清楚。所以一个好心的人，一个好心的领导人，影响深远，一个决定下去影响深远。所以这是一种例子，是我们在不知的情形下我们可能犯的错误。所以只有当我们知道有佛陀的法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个生命是这样的一回事，原来我们也可能到这种生命里头，如果我们没有了生拓死的话，我们也可能投身到苦界里面去，可以轮回到畜生界里面去，可以轮回到地狱里面去，可以也因为有功德也可能投身到天界里面去。就是众生不知道有轮回，不知道有这个各个界的那种轮回，所以才有这样多的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一切的战斗。他们不知道，真的，你这一生你以为你是华人，或者以为是西兰人，以为是丹米尔人，或者是白人、黑人，可是我们连投身做人的机会都不多，可是我们竟然还坚持我们的民主，为了这个民主主义，你看一个民主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上百万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面被杀的，大屠杀的，种族大屠杀，这些都是因为不了解，他以为这样就是对。即使是希特勒，他也是为他的族群，他讲我要不照顾这些德国人，为了德国人的利益把犹太人杀掉，白人为了白人的利益让黑人做奴隶。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业，你如果是投身来世你又 做黑人或者下地狱，那不是很惨？这些都是因为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而佛陀的法告诉我们世间的真相，告诉了我们有因果，告诉了我们有轮回， 单单这个因果轮回就好。如果世上的所有的领袖都知道有轮回，当然是最好，知道有因果跟轮回。如果不知道，至少相信，那么这世间就没有这样多这种斗争和灾难。只因为世人都不知道，他们以为可以取巧用聪明来达到目的，结果他聪明被聪明误，造下了很多的恶，还以为自己在行善，造下了很多的苦因，还以为自己在累积善因，造下了很多苦因，还以为自己累积快乐的因。所以因为有佛陀的法，我们找到了如何在世间生存的方向，应该怎么做。单单一个因果轮回就好，因为知道有因果，知道有轮回，我们的那种狭窄的思维、种族思维完全就没有，那种对别人的怨恨也没有，报复的心也没有，也不需要。别人对我们不好，我们甚至还能够很慈悲，真的。所以因为佛陀的法能够让我们更懂得把握现在，更懂得改善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法就像光明，这个光明让我们不会在黑暗中糊里糊涂的造恶，糊里糊涂的给自己的生命带来伤害。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个法就像灯，就像光明。那么我们点灯，我们实在是希望这个光明散播，这个象征性，现在这个是光明，是驱走黑暗。我们也记得这个法，这点灯这个法，我们不要要点的不只是这个物质的灯，我们要点的是我们心中的灯，心里的法的灯。当我们心里有法，我们找到自己生命的方向、意义、快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法传出去。至少我们的亲人、朋友，今天你们就看到，就在我们的出家族群里面，单单他们一个人，他们自己出家，整个家庭态度，开始的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不了解，有点阻止啊，不同意啊，了解的时候一个一个跟着来了。我母亲也出家，然后其他的不出家的也会来修行修禅，接下来夫妻也出家，一对一对的夫妻来，他们觉得要要寻找法，要印着。当然我不是说全部夫妻要出家，但能够出家的又出家，不能够出家的来修禅来修行，然后孩子也来修行，家庭开始和谐。真的慢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法的力量就在我们的周围散播，就在我们的家庭之中散播，我们的亲人之中散播，慢慢的散播，朋友之中散播。我也看到我的以前大学的老同学，诶，现在来出家，真的老同学，真的在法就这样子散播。所以这个法的散播就像我们灯的散播一样，一盏灯点一盏灯点一盏灯，所以这个灯代表光明。所以我们要点的不只是物质的灯，如果我们点的只是物质的灯，那只是烧起火，你不会了解。可是你带着这个意义，你想到法，你真的感觉到，真的感觉到法是有这么大的意义和重要性，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光明和一种安然、确定感、稳定，那么你在点灯的时候呢，那个意义就特别的深远。特别是如果你继续来学法，看到这个法给你的生命带来的改变，给你的性格带来的改变，给你的整个视野、你的远见带来的改变，那么你再点灯，哇，又不一样。那今天我们也诵经，大家也受戒，守了这个戒，然后听了佛法开示，也有诵经。当我们诵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做了很漂亮的祝福。别跌呢杀救啊劫呢八度段拉丹拉太阳，愿着真理的力量，愿三宝加持你。别跌呢杀救啊劫呢说地地后之三宝达，愿你的幸福吉祥。别跌呢愿着真理的力量，让你的幸福吉祥。当我们诵经的时候，我们也做了这个祝福。别跌呢杀救啊劫呢三宝如不云啊杀度，愿你远离一切的病痛苦痛。黑天那萨迦杰呢，佛祖爹家呀，蒙格朗，愿你们得到这个胜利的吉祥、成功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做祝福。我们在诵经的时候，因为佛陀的经代表真理，那么我们因为念出这个真理，我们祝福，愿着真理里的力量祝福别人，用这个真理的力量来祝福别人。 所以那个祝福，第一个是属于慈心的祝福，我们希望别人好幸福。第二个祝福是悲心的祝福，愿你离苦的祝福。第三个祝福是比较属于是喜心的，因为你是愿人家成功的，其实也是有慈的成分，可是是他克服的是一种妒忌。通常如果我们看到别人好，比我们好，比我们更受人恭敬，那么有些时候如果心有私心的话，就升起的那个妒忌心。那么我们希望别人成功，希望人家得胜利吉祥，这个是很美的心，是一种不妒忌，反而随喜别人的成就，随喜别人的美德，随喜别人的善行，随喜别人所拥有的财富等等，本来是一种喜心，它克服我们内心的不平衡。然后当一个人有慈悲喜的时候，他是真正的有爱心。那么他的舍心这里就没有了，我们没有舍心的祝福了，舍心是智慧的，但众生都是业的主人，然后让我们自己心有一种安稳的踏实。那它比较不属于祝福，它比较属于是一种智慧的形式，它引发出那个舍心，所以就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所以我们在诵经的时候，我们也累积了这些功德，念诵佛陀的法。如果我们能够明白，常常去诵，常常明白，它每一天念的时候，它在我们的心里在重复，一直在重复，它加强我们对这个法的那个印象。那么这个法的印象天天加强，它就让我们更有力量去实践。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这个法怎么实践，你看我听了这样多我还是做不到，当然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法的力量，常常一直在反省，一直在重复的时候呢，它就在我们心里种下一种很强大的力量，那么实践起来就比较有力量。所以有一句巴利佛陀是这么说的，跟比丘们佛陀是这么说的，亚亚德瓦比卡维比库巴胡达安努维达基蒂安努维加里蒂塔塔塔塔亚蒂波亚塔波蒂杰达索。他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常常都在心一直在反省一个课题，反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的心就倾向于那个他所一直在心一直在想的东西。所以如果一个马古朗阿努维达给的阿努维加雷提一直在想，一直常常倾向，所以如果一个他一直在倾向于不好的，那么很快他的人就会变成不好的人。如果他一直在倾向于要提升，他的生命就一直走向提升。如果他倾向于进化，就一直走向于进化，一直想慈悲喜舍，他就一直走向慈悲喜舍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所以诵经就有这种力量，一直在重复，在心里一直在重复。所以我们今天也做了这个功德，然后点灯，我们也点灯，也在点灯的时候呢，明白那个点灯的意义，希望呢让我们自己的心里的灯也点燃，这样。然后门遇菩萨也是一种感恩恭敬，想到菩萨的诞生是非常的殊胜，那么所以我们带着像那些天神的那种欢喜的心，给这个菩萨像，给他浇那个这些甘露水呢，这是遇菩萨的功德。所以那是象征性的，主要看我们起什么样的心，到底我们功德是如何，是看我们起怎么样的心。所以讲是，那么皈依斋戒要做怎么样的方法最好来礼敬佛陀呢？除了这个形式上的点灯浴佛以外呢，我们要怎么样礼敬佛陀呢？最高的礼敬佛陀，在他临终的时候，就有一个比丘听到佛陀说宣布三个月后佛要入灭，哇，他就每个人都想，三个月佛要入灭了，快快跟在佛陀身边，一直跟在身边，不要离开。那么这个比丘就想，哎呀，佛陀要入灭了，我还没有开悟，还没有证到佛陀所教的法，这个不好，我要在佛陀还在世间证的佛陀所教的法。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也不要一直跟在佛陀身边，他就跑到一个地方，就在那边打坐，常常打坐。他其他的人就想，哎呀，这个人对佛陀都没有恭敬心，都没有恭敬心，佛陀要入灭了，你还自己管自己的事。然后佛陀就叫他来，为了要证明他不是这样的心，佛陀就问他，大家都这么说的，说你没有恭敬我，到底是不是这样？他说，我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我是想佛陀在世间教了这法这么久，我都没有开悟，现在佛要入灭了，我竟然还没开悟，不行，我希望在佛陀还没有入灭，我就要证得阿罗汉道果。 刚刚佛陀讲的这个非常好，沙度沙度，这是最高的礼敬。你拿花礼敬佛陀，哪天给佛陀浇水，这些礼敬都不如你自己照佛陀的法去活，然后尝试去证得佛陀所教的法，去证明佛陀所教的法。为什么呢？你想，佛陀这么辛苦走这个菩萨道，修那么多波罗蜜，是为了要得到人们恭敬吗？不是的，他要修行要成佛，成佛不是为了荣誉，成佛是为了度众生，要众生离苦。所以如果他这么辛苦证得成了佛道，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就弟子的又不要修行，就不要证悟他的所教的法，那么我们再多的礼敬都没有真正达到佛陀行菩萨道的目的，都没有达到他行菩萨道，他要成佛，他成佛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众生。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善用他所传下来的法，那他的牺牲就白费了。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有好好的把佛陀的法活出来的话呢，真正的从中得益的话呢，不只是我们好，我们也等于在帮佛陀传法，因为我们对法的提升就会启发到更多的人，因为看到我们的改变和提升而走进来学佛，而也从此得到法益。所以你看这是那力量是多么的大，我们在促成佛陀的心愿，我们在参与佛陀的心愿，通过我们自己把法活出来。可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形式上礼敬佛陀，那还不是最高的礼敬。所以为了要做出更好的礼敬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能够好好早上早早起来就发一个愿呢，说今天呢礼敬佛陀的方式其实每一天都可以，只是说特别今天我们作为一种祭法和取法，纪念起佛陀为众生所做出的种种的牺牲，那我们想今天我要好好的过，把我的放心把我的法活得最好。那怎么活得最好呢？你要布施你可以参与布施，你要守戒，如果你没有慧通你最好是守个八戒九戒都好，守戒，然后如果不能至少也要五三皈依五戒，然后打坐，就这样一整天都在善心里面。这个善心不是说哇不要有人干扰到我，不是，这个善心是如果真的就在你叫起善心的时候有人来干扰到你，你就忍耐他，对他升起慈悲，那是更殊胜的微塞戒，那是更殊胜。殊胜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都是好事，殊胜的是我自己心一起最强的善法，即使是发生的不顺的东西，或者是你驾车在路上突然间有一个人对你无礼在后面唤你很大声，也没关系，你的心起最强的善法，任何处境都可以起最强的善法。所以当我们行起最强的善法，当我们是在世最好给佛的最高的礼敬，那么布施守戒修禅，充分的把握布施守戒修禅，所以一个好的开始。那么其实呢修法不分哪一天，任何时刻都是带给我们同样珍贵的机会，每一个当下都给我们同样珍贵的机会修法，只是有些时候在这个殊胜的佛陀热的时候，当很多人都升起这个善心的时候，有时就有集体的力量，当整个世界这么多人都在同时升起善心的时候，我们又在这一天行善，它有一种共业集体的力量，所以这也有它的特别的意义和殊胜。不过呢说回来呢，每一天都是珍贵的修法的机会，好，很希望大家充分把握机会，以最纯净最殊胜的心，最有法的心来奉献给佛陀，来礼敬佛陀。这个时代我们当佛法很多人整个世界走向没落，佛法没落的时候，我们佛教徒更需要的是一种爱教护教，爱众生护众生的那种心，只有这样我们这个佛陀辛苦为了我们成佛而传下来的法呢，才会在这个地球上不会熄灭不会消灭，这个法的灯才会一代一代的继续的传扬下去。那么如果我们参与这个传扬正法的那个任务，然后我们实在是给佛做出了最高的礼敬，给佛三宝做出最高的礼敬，也给自己种下最殊胜最殊胜的功德。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了解呢，希望在这个微塞戒的这一天，那么大家心里面好好的发一个愿，不要过一个 平平淡淡跟着潮流走的一个也不能够掌控自己的生命的那种生命，不要。我们要过的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智慧选择的一种生命，而且这个生命符合自然界的规则，这个生命会带给我们自己真正的快乐。好，愿这个法的分享呢，能够给你们呢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微赛节，希望你们都能够快乐，希望你们都能够种下快乐的因，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你们心中真正所向往的生命的意义的理想，愿你们都能够远离一切的苦痛，把你们的光明，把这个法的光明带给你们的生命，也带给你们周围的人。